今天是《楞伽经》第26讲。上一次讲到这个化佛这一段，我们稍微的重复一下，然后接着往下讲。上一节课讲过这个化佛，化佛呢，我们说啊，简单概括一下佛的三身。佛实际上只有一身，就是他的心。他的心是什么组成的？原来跟我们一样，也是前头所有做的梦的记忆组成他的心，这就是一个凡夫。因为他不知道这是梦，他以为这个梦是真的，所以呢，他就这个执着，就在这里头痛苦啊、烦恼啊，就在这里头折腾。有一天呢，他听到一个梦外有一个佛化身入梦，告诉他说：“这是梦，哎，你从这个梦里醒来了，没有这个六道轮回。”没有什么这个因缘果报这一套，实际上三界唯有心，只有你的心是真的，只有你的心是真正的你。你把你的心掌握好了，你的梦就改变了，甚至你的梦就可以醒了，就不做了，哎，就可以见到三界唯有心了。所有众生的心，如果你都能看见的话，你就知道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，最智慧的人，因为你知道一切信息。哎，所有众生的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他的无始以来做过什么梦，他将来会有什么果报，哎，你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都是限量看到的。实际上佛他的真身只有一个，是他的心。我们凡夫实际上真身也只有一个，也就是我们的心。我们所有众生的心跟佛菩萨的心呢，都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，都重合在一起，世界上就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。说那为什么我们经常说佛有三身呢？这就是对梦中凡夫的方便说法。哎，佛他是从梦中醒来，他没有梦了，他看见三界唯有心，所有众生心他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什么都知道。但是那梦里的人不知道，梦里还以为世界是物质世界了，哎，还在这个六道轮回了。他要想把这个世界的真相告诉梦中的众生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怎么办啊？我们俗话说托梦，他得入你的梦，他得变成你梦里的那个一个形象，哎，你能够看懂，你能够理解，然后他还要用你能够理解的语言来告诉你，说这是梦，我告诉你怎么从这梦中醒来的方法，这就叫佛法。这个入我们梦，用他的神通变化，变化出来的这个变化身，实际上是个什么呀？梦里头嘛，实际上是一个假象，这个变化身是一个变化的假象。哎，这个呢，我们凡夫只能见到这样的变化身的佛，所以呢，必须假安立一个说佛还有一个变化身。实际上，他这个变化身是不是一个身？不是，就是我们在做梦的时候能够梦到他。我们为什么能够看到他的梦里的景象呢？是因为他的心给我们相应了。哎，你跟他有这个缘，你愿意接触佛，你愿意学佛，哎，跟他心相应，他就能给你托梦。哎，如果你根本就不信，你完全抵住，哎，他就托不了梦，你就见不了他。这叫化身。说这不是就有一个化身，这不是佛就方便说有一个化身的话，这佛就两身吗？还不行，我们梦中凡夫还有一个问题。说你给我们梦中凡夫是用变化身来说法，如果我醒了正初地，初地还要修到二地、三地、十地，还要修好长时间了，这个时间谁给我们地上菩萨说法啊？所以佛又得给你安立一个身，说我给地上菩萨呢是用报身说法，哎，圆满报身。实际上这个报身呢是方便说，为什么方便说呢？因为初地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没梦了，他直接就看到，有什么看什么，有什么呀，就只有心，他就看到所有众生心了。看到众生心之后呢，他也看到佛菩萨的心了，他不光能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心，所有佛的心，所有菩萨的心都跟他重合的，都能看到。所以他再学佛，他是怎么学呀？直接看着佛心里的佛法。哎，他想学心经，想学金刚经，是直接看着佛的心里记的心经金刚经来学。他用不着那个像我们梦里的凡夫还得给我们画个人影，用不着了。哎，所以佛在金刚经说32相八十种好，这个 不算你见真佛，是吧？你见了一个假象，见真佛，你得从梦中醒来，得没无色声香味触法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你才能见到那个佛心，才是见到真佛。佛的心为什么叫法身？法身佛，因为佛的心里头没别的，全是什么呀？佛法的记忆。你把全部佛法学得精通透亮，哎，没有疑问，都圆满了，你全部是佛法的记忆，行了，你这就是佛的法。所以佛的身叫法身，就是因为他的心是用佛法组成的，都是佛法的记忆。法身是他的真身，化身是他变化的一个假象，然后这个报身呢，是对梦中凡夫假安利的说，地上菩萨我用报身说，实际上你到地上菩萨一看见佛心，根本就用不着再去画一个什么人什么，那早没梦了，那个三十二相只有在梦里头才有三十二相，色声香味触都是梦里的东西，你地上菩萨没梦了就没这些东西，所以那个报身呢，是对梦中凡夫的方便说，这样说佛有三身，这样我们梦中凡夫一听啊，行了，这问题都解决了。佛给凡夫用化身说法，给一到十地菩萨用报身说法，哎，佛本身还有一个这个自性身，就是自性身，就是自体身、自相身，本身是什么？是他的法身，就是他的心。哎，三身是这样来讲。所以有的佛经啊，你会看到他就讲佛有两身，哎，一个法身，一个化身，哎，他就不讲那个报身，那是对我们梦中凡夫的方便说法。现在呢，佛说到这个化身，他说这个化身说什么法呀？说世界人精进禅定及智慧，这是六度。就是说我怎么从梦中醒来啊？佛说你修六度，修六度啊，不能光度你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为什么从梦中醒不来？因为啊，我们取就是取众生的东西太多。你看我们整天都是为自己，往这往自己这取，是吧？挣钱挣这个天房子天车，哎，都是往自己这取。这样呢，你就欠了很多众生的债。你由于有这个众生的债务啊，众生他就要跟你要债，所以由于这个假就是假的债务关系，哎，你就怎么样啊？就这叫业力牵引。哎，我们说过业力，一般其他种方这个方便说的业力，就说啊，你杀人了，你造了业，你下生就要人家杀你，这叫实际上你要是了一法为实来讲，只有心来讲，没有梦中的一切法，没有杀人被杀什么这回事，那是这什么叫造业啊？就是你在这个杀人的过程当中留下的所有的记忆是你造的业。哎，真正的业就是记忆，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存在就是记忆。所以呢，你造的那个留下你做不管做什么行善行恶，所有过程当中留下的全部记忆是你的业，这个业决定了你下边做什么梦。你跟这个众生缘分深，下生呢众业先报，你们俩先这个相见，哎，见了之后还你们的债，这是这个也叫这个就是化身佛说的法。化身佛呢是这样说，咱们说都是唯识讲了义啊。佛说你怎么从梦中醒来呢？他说呀，你修六度。这个六度，注意六度，人们一想度众生就是想的是我去做好事，错了。第一个是度你，你要是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度了，你不知道怎么度别人，所以第一个是度你。六度第一个什么叫持戒忍辱啊？什么先修你自己这个心，先度自己。再一个，我们上次说了，这个度的意思是什么？是到彼岸，就是从此岸到彼岸叫度。哪是此岸？梦是此岸。哪是彼岸？醒来是彼岸。怎么叫度呢？就是你知道这是梦，你熏加强你的梦中的清醒意识，你老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五蕴皆空，十八劫皆空，我要远离颠倒梦想，老熏习清醒意识，他这个清醒意识的记忆力量达到你全部记忆的10%，你就能从梦中醒来，这就叫度。你要是跟这个叫如梦观没有关系，就不叫度了，就叫修什么呀？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哎，跟度没有关系。 比如说我布施，像好多什么老太太养了100多条流浪狗、流浪猫，哎，这叫布施，哎，这个呢跟度没有关系，为什么呀？这些流浪狗、流浪猫欠了他这一生的这个抚养之恩，哎，对他非常感激。到下一生怎么样啊？还是做梦，跟从梦醒没关系，还是做梦。做梦的时候呢，就这帮众生啊，见了他就特别亲，看着就特别可靠，看着就特别温暖，就因为他有那个印象啊，所以他见了他就想跟着他，见了他就想帮他，见了就喜欢他，见了就想跟他做朋友。所以记住，化身佛的说法呢，是告诉我们呀，六度一定要记住，这个度就是不是布施就能从梦中醒来，布施从梦中醒不来，是什么呀？是布施度，六度加上这个度字才能醒来。怎么叫度？就是从梦中醒来叫到彼岸。怎么能到彼岸？就是你不管是布施的时候、持戒的时候，都要用什么？用智慧来指导。什么智慧？如梦观，就是金刚经佛教给我们的。须菩提说我们怎么那个成佛呀？佛说应作如梦观，应作如幻观。哎，你老知道这是梦，老感觉这是梦，你去布施，你去持戒，你去做什么都是度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叫在梦中加强清醒意识。这个清醒意识你加强一点就离梦醒又近一点，加强一点就近一点，哎，加强的力量够了，梦就被破坏掉了。化身佛说六度，记住啊，六度一定不能忘了这个度字，不能说我去放生这就是六度，错了。哎，你那叫什么呀？布施，那叫布施生命，是吧？哎，那叫布施，哎，那不叫度。什么叫度？就是做如梦观，哎，既加强梦中的清醒意识，梦中老意识到这是梦，这就一种感觉，老不忘这是梦，这个清醒意识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。你如果做如梦观，不要说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，就是你在这儿走路、吃饭、刷牙、洗脸，哎，就是平常这些好像不是度的，都在度你自己。哎，你我是在梦中刷牙，我是在梦中洗脸，我是在梦中走路，我是在梦中看风景，老记着如梦观，这就是正在，这就是度，这叫什么呀？智慧度。哎，你有这个知道这是梦。这个清醒意识的智慧，这样就是度，度谁？度你自己。你这么一修六度，一修如梦观的结果就会怎么样？离阴界入，阴界入是前期的一法，后来一成什么呢？一成叫运界处。哎，运界处，运界处是什么呀？都是从各个角度来把梦中一切法分成五蕴，分成十八界，分成十二处，全是说梦中法。离阴界入就是什么呢？你老这么加强清醒意识，老说老做如梦观，结果有一天呢，你这个如梦观记忆的力量够了，一下把梦给破坏掉了，一下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就离了梦，就离了阴界入，没有五蕴了，没有十八界，没有十二处了，那有什么呀？有什么见什么？有什么呀？一看我们所有众生的心都重合在一起，一看，哎，老爹老娘的心，朋友的心，那对世界对你没秘密了，哎，离阴界入，解脱实相分别观察建立，哎，你这个实，你这个心，心实是一个意思啊，你这个解脱心的这个解脱，这个心解脱的过程，佛给你分别观察建立起来了，你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说你这个清醒意识越来越熏习越多，占到 9%、 9.9%、 10%， 好，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了，这就是解脱实相分别建立。哎，就是告诉你，你那个心呐，怎么变化变化，哎，最后怎么就从梦中醒来了，给我们建立了这个修行的道路，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，做如梦观，超外道见无色见。哎，佛说的这个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是一切外道都没有说过的。哎，你看，你去看所有的外道，咱们先说最大的外道，实际上现在最大的外道是什么呀？是科学。嘿嘿，信科学的人比信什么教的人都多。为什么说科学是外道？因为科学呀是颠倒见， 没有这个世界，没有人，没有法，他说有人有法，哎，这就是颠倒见。跟那个说那基督教呢，说基督教说有上帝，哎，他就是科学比上帝啊稍微的斜劲小一点儿，是吧？你基督教说六千年以前一个上帝，哎，就六天造了一个世界，这个现在没几个人信，哎，这个可信度不高。哎，那个科学说没有这个上帝，哎，这自然是自然存在的。实际上他说这个大自然是自然存在的，也是一个什么呀？也是一个谎言，也是不存在的。哎，跟说上帝存在是一样的，都是凡夫妄想猜的，哎，只是邪的程度不一样。所有的外道都是说什么呀？这个面前呀，不是梦，面前就是真的。你追求真理就在这个世界上追求。所以呢，他没有能告诉你说这是梦，也更没有人能够告诉你怎么从梦中醒来，因为他们没证到过这个境界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。有些人呢，猜到说我们面前可能是梦吧，像庄子，哎，就说我梦见蝴蝶了，还是蝴蝶在做梦？我现在是在梦里啊，梦见庄子了。他怀疑，但是他没法确定，因为他没实证过，哎，所以他也更不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。这个这是他，你看醒来的方法很简单，但是他想不到。佛就说你应作如梦观，你就能成佛，就能从梦中醒来，这么简单。但是呢，你没人知道，没人能想到，没人说这个法，所以超外道见。超为什么还加超无色见呢？因为无色见呀，是我们梦中凡夫最幸福的。就是你那个到色界还有烦恼，色界还有身体。那个老子说无有大患为无有身，就是人有这个身体就很麻烦，你天天得喂它，得这个喂它水，得喂它空气，一点都不能少，一弄得不对了就不舒服，哎，烦恼就很多。到色界啊，虽然在定中，但是还有身体，哎，还是有烦恼。说到无色界没有身体了，没有身体还有思想，思想还是烦恼，哎，因为什么？没真理，他不知道真相，还是从梦中醒不来，解决不了问题。所以呢，无色见是我们凡夫能够这个就是烦恼最少的，哎，但是呢也没用，也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修定可以生无色见，多最高的那个非想非想天是八万大劫的寿命，八万大劫你修定的这个种子用光了，是吧？你这个果报完了怎么样啊？咕咚掉下来，该你前头造过什么业？该做什么梦？什么梦？哎，没用。所以这个佛说的这个方法是唯一一个能够真正解决我们这一切烦恼，能够让你见到这个世界真相，能够让你达到一个人能达到的最高智慧，哎，就是所有众生心看得清清楚楚，世界对你没有秘密。说我还没成佛，你要是照着这方向修啊，你慢慢的就会接近这个状态。大家可能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跟事实，有人也接触过一些老和尚啊，哎，你到他那儿去，他就知道说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，哎，或者是说你什么事儿啊，他说你那个事儿啊应该怎么解决。他为什么说他还没成佛，他怎么就知道呢？就是你在接近他那个状态，你虽然还是在梦里头，但是你这个心清净了呀，你就能感应到别人心里的情况。哎，时候稍微那个差一点的呢，感应别人心里想什么，就是有点他心通。哎，然后你感应再强一点的人就能看见他干过什么事儿，哎，他这个事情的这个果报结果是怎么回事，你慢慢就在接近佛的状态。所以这个智慧呢就在接近佛的智慧。这是这个佛给我们讲化身佛呀，是这讲这样的佛法，说你要修六度，你要照见五蕴皆空，要远离颠倒梦想，哎，然后你清醒意识学习佛法的记忆达到 10%，你就证初地，然后达到 20% 证二地，解脱实相分别观察建立给你高，最后你全部圆满的佛法都学好了，你全心里的全部记忆都是佛法了，你就成佛。哎，佛化身佛给我们说这样的法。好，我们来这个看新课啊。大会又法佛者，法佛就是法身佛，我们刚才介绍了什么是法身佛，是他的佛的心就是法身佛。 佛的心为什么叫法身？哎，因为它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没有色声香味触，没有脑袋，没有什么这些形象，哎，无色声香味触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那是他的法身是什么呢？是他心中所有圆满佛法的记忆，这就是他的身。他有这个身，他就能度一切众生，他就能知道一切所有众生的心，这就是法身佛，法佛。说法佛者呀，离攀缘攀缘，这个法师呢，这种译法呀，不懂的人不容易看出来。他这两个攀缘是意思是不一样的，前边是能攀缘，后边是所攀缘。什么叫能攀缘？我们的心就是能攀缘。你看我攀缘就是想啊、抓呀、挠啊，就是这些。哎，我们心就是能攀缘。你看一睁开，哎，这是什么颜色呀？那是什么声音呐？这是谁呀？这都叫攀缘。心是能攀缘，什么是所攀缘？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是我们所攀缘。眼睛攀缘色，耳朵攀缘声，心攀缘，分析这个问题，这个人怎么回事？佛的法身离攀缘心跟所攀缘的色声香味触，攀缘心我们假案例为眼耳鼻舌身六根，所攀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。佛那儿没有六根，没有六尘，没有我们梦中这一切色声香味触，哎，所以佛法身佛呢，没有梦中的色声香味触法，离一切所作根梁。法身佛没有这个色声香味触了，他就离了一切所作根。刚才说根是什么？六根，六根是能攀缘，他就离了一切所作根的梁。他没有这个六根了，他就不用去六根梁了。什么叫六根的梁？眼根梁就是看颜色，哎，这是什么色啊？哎，耳根梁就是这是什么声音呢？哎，这就叫梁，哎，就是认识。他佛的法身离了一切，离了六根的梁，不用六根去看了，根灭，他的根六根也灭掉了，远离眼耳鼻舌身意根，远离色声香味触法尘。没有根没有尘了，也不会跟尘相处升起六识，也没有六识了，十八界全空，哎，这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。复次大会，法佛说法者，这就是法身佛怎么说法。说法身佛给谁说法呀？我们刚才知道了，给地上菩萨。地上菩萨都没有色声香味触了，都没梦了，那他们怎么学佛呀？直接看着佛心里的佛法，哎，心跟心直接交流。法佛说法者，离攀缘故，哎，没有六根去攀缘六尘，离能观所观故，这个你看把能所译出来了，哎，能观是什么？就是六根，哎，眼根能看颜色，所观是什么？就是六尘，哎，就是眼根所看的颜色就是所观察，哎，眼根就是能观察，离能观所观就是离六根，佛的法身里头没有六根。哎，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没有六尘，哎，没有这个身体，离所作相梁相故，哎，离了所作相。什么是所作相？就是我们那六根，他去量，他去认识，所作相也就是六根的相，六根的认识跟六根本身都空掉了，都离掉了。复次大会，法性佛，你看他把性译出来，性我们说了通体通相，法性佛就是法体佛，佛的法体什么呀？全部佛法的记忆，他的心。佛的法相是什么呀？全部佛法的记忆，哎，佛的法性也是，就是指的他的自性，他的自体。法性佛非所攀缘，哎，他不会再去看色声香味触了，为什么？没梦了。一切所缘，一切所作根梁等相悉皆远离，哎，全都没有了。没有什么呢？一切所缘就是叫所缘，哎，一切所作根叫什么呀？能缘，六根叫能缘，哎，一切所缘是六尘，色声香味触是所缘，六尘六根去用这个根去量六尘，哎，六根六尘等相悉皆远离，六根六尘都没有了。六根六尘没有了，你就生不起六识，所以十八界全空了。这是法身佛，这讲的佛讲的很清楚啊。我们再来， 非诸凡夫声闻缘觉外道即着我相所着境界，自觉圣究竟差别相建立。就是先说后边这个话，自觉圣究竟差别相建立，就是佛自己觉悟到的。什么叫觉悟？从梦中醒来叫觉悟。哎，说那初地菩萨就从梦中醒来了，为什么还不是佛呀？因为他只有 10% 的佛法种子，清净种子。他从梦中醒来之后呢，只能用这 10% 的佛法种子怎么样啊，去观察众生，力量小，范围小，哎，看得近，看得不远。哎，他随着他继续把这个染污的种子换成清净的种子，越来清净种子越多，他的神通越大，他看众生就看得越多，度众生的能力就越来越大，到最后呢，全部众生都能看到了，都能度了，没有障碍了。这就是自觉圣，就是自己觉悟到的圣者的境界。究竟只有佛究竟，究竟就是到底了，圆满了，到头了，哎，没有再可以修的了。自觉圣究竟差别相建立，就是佛根据他证的境界给我们讲法，建立差别相，说告诉你说你先那个做如梦观，哎，如梦观记忆够 10% 了，你就照见五蕴皆空证初地，哎，初地你接着修这个如梦观，哎，就当然那个时候是限量修，哎，跟我们现在比量修不一样，限量修那个力量非常大，效率非常高，哎，然后实地最后你就成佛了。这就叫佛根据自觉的圣者的究竟境界建立差别相，建立我们修行的差别相，这就是佛法。佛说呀，我用根据自己证道的这个圣者的真实境界建立的差别相啊，非诸凡夫，不是那一切凡夫所知道的境界。就是你现在在梦中凡夫看到的这一切境界啊，跟佛说的那个境界怎么样啊，完全两回事儿。我们都喜欢用，也不是喜欢，我们只能用梦中的这个假象去想佛讲的那个境界。但是佛老提醒你说，你到从梦中醒来了，没这个色声香味触，你别去想说我佛到一地是什么，二地是什么，佛是什么，别用梦中的东西来想。这就是提醒我们说，我根据自己证的神圣那个叫圣者的真实境界呀，不是一切凡夫。什么叫凡夫？梦中没醒的都叫凡夫。还有声闻缘觉，这就是小乘。哎，声闻缘觉为什么跟凡夫跟外道并列？就是因为它的本质，它的这个基本性质跟凡夫外道是一样的。说什么性质啊？梦中没醒，还在梦中，在梦中就是凡夫。说为什么我们佛说这也是圣者啊，你证阿罗汉也是圣者呀？是方便说，是鼓励他们，因为他不能发心成佛，哎，给他假安立一个小乘的阿罗汉跟毗湿佛两个境界，让他说你们先证这个吧，实际上没那个果，哎，在梦中先骗他修行一段，然后善根多了，哎，能够对佛了解的多了，对佛信心大了，然后再让他怎么样啊，回小向大，发菩提心，立志成佛，从梦中醒来，那才开始真修。这个所以小乘这个啊，这不是真果，哎，不要羡慕小乘，你去那绕弯子去修半天，还是跟从梦中醒来没关系，还是吃苦。哎，他那个涅槃只有80000大劫的时间，就跟那个入灭金定似的，哎，到时候还得出来，还是得回小向大，从梦中醒来才能够真正解脱，哎，成佛才能够真正解脱，真正的乘只有佛乘这一乘。所以呢，小乘跟外道啊并列着。外道是什么呀？外道就是也是这几个都是画等号的，都是梦中没醒来的人，特点都是梦中没醒来的人。佛说我证道的境界啊，不是这个小乘人凡夫外道即着我相所着境界。哎，这些这个凡夫外道即着我相大家都没问题，你问谁谁也说有我，没人说没我的，因为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执着，哎，什么都是为了我。说声闻缘觉，他那个不是说无我了吗？已经证到无我了，怎么还记住我相啊？下边佛就要说到了， 他是把现这个我执的现行不现行了，因为他老说没有人我没有人我，现我执的现行不现行了，但是呢，无始以来他记得那个我执的种子还怎么样，还大量的存在，种子没断，所以他还有种子的记着我相，所以他会从定中出来，他还会轮回，哎，还会这个就是还要继续修，还要发菩提心，还要修佛法，才能够真正的断掉我相。下边我们简单重复一下啊，大会非诸凡夫声闻缘觉外道境界故，以诸外道执着虚妄我相故。为什么佛证的境界跟他们不一样啊？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相。然后就说那个声闻怎么会知道我相呢？声人是知道我相不现行了，哎，你那个骂他夸他，哎，八风吹不动，不现行了，但是呢大量的我执的种子都没断，哎，非凡夫二乘及诸外道执着我相所取境界，这就是佛的境界跟他们不一样。好，是故大会自觉圣究竟差别相，当勤修学。所以呢，梦中的凡夫二乘跟外道都应该什么精勤的修学佛所证到的真实境界。哎，说凭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你不愿修拉倒，不愿修你就在这六道轮回，你就在这烦恼苦难，你就折腾，哎，就折腾。哎，佛说为什么应当修学呀？因为你如果想摆脱这一切苦难，如果你想得到这个就是最高的智慧，得到最大的神通，你想跟观自在一样，想度谁度谁，是吧？化身入梦，跟济公似的，哎，跟弥勒菩萨似的，布袋和尚似的，那都是佛菩萨化身入梦来度我们的神通游戏，神通变化，哎，唤醒众生，那才叫大自在境界。所以呢，谁要想得真正的大自在，得真正的这个大神通，得真正的大幸福，哎，谁就应当精勤修学佛正道的境界。自心现见应当除灭，这个话多直接，你自己心显现的这个梦中一切见的这个虚妄境界，这个梦境应该怎么样啊？除灭，应该从梦中醒来，哎，不要再做梦。现在我们很多人讲佛法讲佛经都不知道这个，都以为证这个什么开悟成佛都是在这个梦里头，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这是梦，就认为这是真实的。你看我们很多人讲啊，五蕴都有，十八界都有，这因缘法都有，业都有，六道轮回都有，哎，他认为成佛什么都是在这个里头成的佛。佛这一句话就告诉你说全错。为什么呀？自心现见应当除灭，你现在见的这一切都应该消失。观自在菩萨是不是心经给我们也是这么讲的呀？上来第一句观自在菩萨就告诉你说，我照见五蕴皆空，哎，梦没了，远离颠倒梦想，跟这个佛说的什么呀完全一致。哎，金刚经也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全是梦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。佛要离一切诸相，哎，你看佛在这说的自心现见应当除灭，那你才算从梦中醒来，才照见五蕴皆空，才算真正解脱。你在梦里算什么解脱呀？像小乘，有人认为说小乘就是圣者，哎，那就是不懂这个，不懂这个，呵呵，小乘也没从梦中醒来。所以佛把小乘跟凡夫外道是划等号的，给他们说的是方便法门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解脱。是故大会如是内身自觉，注意内身就不是身了啊，我们这个身体是外身，内身是什么呀？内身就是那个心，那个记忆，内身自觉，自己觉悟到的修行圣相，哎，殊胜的真实境界，就是能看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境界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叫内身自觉修行的圣境，哎，圣相，当如是学，应该就像这样来学。什么样学呢？大会，汝当应离见自心相，以为非实，哎，就是你应当离开见到的自心相，哎，这就是教给你怎么修行啊。你应当离开你见到的那个自心相。我们这个梦是不是都是自己心做出来的呀？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自己的梦，你应该离开这个你见到的自心的相，跟上边说的怎么样完全一样，自心现见应当除灭，以为非实，你要知道这不是真实，这是梦境，这是骗你的，这是假象。师故大会于自证圣智圣境界，圣境界相当勤修学，为什么呢？于自心所现分别见相当速舍离，你啊赶紧要尽快的舍离什么呢？你自心所现的这个分别见出来的这一些相，为什么？你多见一天你就多烦恼一天你我们说了，你说我现在不愁吃不愁喝，不愁吃不愁喝，你在这坐着你也得喂这个身体，是不是啊？你也得，你看现在冬天了得包暖和点吧，稍微一着凉肚子疼了，什么难受，不要说这还是个最基本的，然后人人都知道自个儿一大堆烦恼，是不是啊？整天头疼得不得了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受这罪干什么呀？所以啊，只有佛给我们指出了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道路，而且方法很简单，你就加强清醒意识，熏习，时刻记住，这是如梦，记住如梦观，你就这个一步一步的接近醒来，方法就是三世诸佛都是靠智慧解脱的，不是靠有人说修行啊，我怕修行，为什么？我怕费劲儿啊，我怕这个疼怕苦，那都是方便帮助你那个方便法门。真正要你解脱的，真正能够帮你解脱的什么？是智慧。什么智慧？就是你知道面前是梦，你能做如梦观。三世诸佛都是靠这个智慧成的佛，不是靠其他成的佛。复次大会有二种声闻乘通分别相，现在专门给分析是小乘，大家注意听啊，这都是佛说，所以你学了这个，对这个小乘你就看得清清楚楚，用不着去那个跟别人那个就是好弄来弄去讲不清楚，为什么呀？不看佛说，可不在那就糊里糊涂在那乱吵一气，有什么用啊？凡夫有什么正见啊？你直接看佛说，看现在佛给我们讲小乘是怎么回事，说有两种声闻乘通分别相，就是声闻乘通这个有两种相，就是声闻乘修行啊有两种相，为哪两种相呢？一个是得自觉圣差别相，他有一个他得到的自己觉悟到的圣者境界，圣者境界有差别相，他小乘分四果嘛，出果一直到阿罗汉四果，当然阿罗汉跟那个辟支佛这又是两大乘，这有两也叫差别相，一个是他自己证到的圣者的差别相，记住这个圣者是佛方便说是哄着他们先修个假涅槃啊，你要是不让他修这个呀他就不修了，他说我佛那佛我哪能称佛呢，他没那个信心，学佛法少，他觉得佛太厉害了，他下不了那决心。所以说像我们啊现在一说我发菩提心我要成佛，都觉得好像很正常很高兴，这都是前边熏了多少这个发了多少菩提心你才会有这个，一会儿下边佛还会说，什么小乘人是什么样子，大乘人是什么样子，你就能判断出来了。然后小乘人还有一种分别相，什么呢？性妄想自性记着相，他还有一个，这个性一般就是你就理解自性，他还有妄想自性，他还记着自性，记着自性相，对自性有记着相，嫉妒就是分别，着就是执着，还有这个东西。说小乘有什么记着自性记着相啊？小乘认为梦里都是真的，记住小乘的法四个字概括叫法有人无，小乘的法，小乘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，五蕴就是世界的真相，但是呢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，没有一个我，这个是佛法。实际上呢真正的佛法大乘佛法是什么呀？不但没有我，也没有你，也没有他，也没有什么呀法，物质世界也没有，精神世界也没有，梦里的一切法都没有， 梦里的人梦里的法都没有，这是真法。但是小乘呢，你要是给他讲说这一切如梦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他不听。为什么不听？因为小乘来找佛，为什么来找佛呀？都是那个凡夫啊烦恼来找佛解决烦恼来了。要是他过得很潇洒很这个快活的时候，绝对不去找佛去。佛在这修苦行，他就找这苦干什么呀？就是他的那个烦恼来了，他要解决烦恼，他去找佛。这个时候你要跟他讲说这一切不是真的，他不听。为什么呀？这跟我现在着着急了，就跟那老那个妇女似的，我儿子死了，你帮我怎么把儿子救活？你给他讲说这都是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他不听的。哎，他要解决这烦恼，所以呢佛就只能给他讲什么呢？没有我，不要指导我，先解决烦恼的问题。所以他这个寂着自性啊，是寂着什么呀？法自性，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有自性。哎，他这个自觉圣差别相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知道梦里头没有我。但是这个小乘法呀，这本身就是矛盾的。梦里头一部分是真的，一部分是假的，一部分有一部分没有，这个实际上是很难讲的。这方便说法不好讲。哎，咱们到那个唯识，我们说了没有梦里的这个假我，没有梦里的这个小我，但是你有一个什么呀？真我。什么是真我呀？刚才说了，你的心，那是你，那是真正的你。哎，唯识无境，唯有心是真正的你。哎，这个身体几十年，这就是你一个衣服。哎，几十年就扔了，又换了。哎，该上天上的，该上畜生的，该上地狱的，换衣服，换身体了。哎，所以这个梦里的我没有。这个小乘这个自觉圣差别相，就是证到了说梦里没有人我，但是他认为梦里有法我，所以他有两种相。复次大会，声闻乘有两种差别相，为于内身证得圣相故。证得什么圣相？就是他说梦里头没有人，哎，没有我，哎，我为我贪嗔痴不值得，哎，没有我，我给自己贪什么呀？没有我，你我嗔什么呀？他就能够断掉烦恼，但是呢他断不掉梦。执着虚妄相分别有误故。哎，他只说没有人我，但是他说这个法都有，所以他执着这个虚妄相分别有误。为什么说执着虚妄相啊？因为他说有，比如说他说有桌子，他也没看到桌子，他是看到一个颜色然后猜说这是个桌子，看到一个颜色猜说那儿有一座楼。哎，所以他叫虚妄相，他没看到那个东西。分别有误，就是但是他看到这个颜色之后呢，他脑子就起一个分别，说这儿有一个桌子。你看这个佛说的非常确切，看到的是假象，哎，梦中的假象，然后他就认为这儿有一个人，这儿有一个桌子，这儿有一个东西。说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就做如梦观，你在梦里头是不是能看到所有都是虚妄相啊？你不管看到人看到山看到什么都是虚妄相，因为什么？只是一个假象嘛。哎，但是你在梦里头就怎么样了？看到这个虚妄相之后就分别有误。哎，我见着老王了，我见到黄山了，哎，分别有误。这就是我们凡夫的梦中状态。小乘这个凡夫的执着有法执着有误的这个邪见怎么样啊？没动没变。佛只给他们讲了一点佛法，就是什么呢？梦里就不是梦里了，我们说梦说惯了，就是说你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人我。哎，你不要认为有个你。那个人们执着人我最普遍的是什么呀？就是灵魂。你看我们老百姓，那个解放前的老百姓，解放后五十年五六十年是叫什么反破迷信什么，把不让人谈这个事儿了，实际上老百姓还谈。为什么呀？他好多人都是他爹他娘什么亲戚朋友邻居的事儿，是吧？哎，你说没轮回，你说没神鬼，他不信。哎，这个说什么说到这个啊，人我。说人我呢，就是人们就认为有个灵魂，说你甭看我这生转人下生转这个神仙，哎，但是我那个灵魂是没变的。哎，我身体换了，灵魂没换。可是你问他灵魂是什么，他也不知道。 有人说有人看见灵魂了，说就跟那个说，哎，他死了，好像有一个东西飘出去了，哎，那个实际上是中阴身，不是灵魂，那个就活七天，而且只能活七，最多活七次，49天就投胎了，哎，而且那是很少见的，就是一般人正常人，你这个业力一结束，这个身体一失去知觉，立刻怎么样啊？就做另一个梦，接着就做另一个梦了，哎，没有中阴身。所以这个说没有人我，主要就是空这个灵魂，就是人们知道这个，就是有一个不死不变，刀砍不死，水淹不死，火烧不死，哎，你人烧了，淹死了，哎，那灵魂一点事都没有，一点都不变，那还是我，该转什么转什么，那个东西佛说没有。然后说怎么理解，你就用大乘法理解，就极简单，你就记住梦里的东西全没有。哎，所以你说梦里头人们猜一个灵魂，看都没看见过，他怎么会有呢？哎，梦里的东西都没有，只不过就是小乘的只讲了这么一点真理，就是没有人没有灵魂，但是没给他讲什么呀，这一切法都是假的，都是梦，没讲这个。哎，所以他有两个相。复次大会声闻称有二种差别相，所谓自证圣智殊胜相，哎，知道没有灵魂，没有我，这也很了不起啊！你除了佛教敢这么说，外道没有敢这么说的。哎，分别执着自性相，但是呢，他分别执着一切东西都有自性，都有本身，哎，都是真实存在的，都是客观存在的。这一点儿，这不是佛教的，这是他无始以来就这么执着，佛还没给他们纠正这个邪见，只纠正了前边这一点儿。自证的就是人无我，云何得自觉圣差别相声闻？就是什么样，这个小乘证到这个圣者相是什么样的呢？怎么回事呢？下边给讲，他证到的是什么呢？为无常苦空无我境界。哎，小乘证到的是这样的，注意啊。我们来看，这就是那个三法印嘛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是吧？涅槃寂静，这就是小乘三法印。哎，说小乘正道的圣者相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无常，因为他认为这一切法都有，但是他一看这一切法呀，没有不变的，全在运动变化之中，这跟我们唯物主义是完全一致的，是吧？我们的小学的课本叫世界上一切事物永远处于运动变化之中，哎，没有不变的，这就叫无常。没有常就是不变，哎，常就是就这样，永远是这样。哎，无常就是说没有不变的，小乘就是这样的境界。说这无常讲它有什么用啊？我们都知道，不用讲就知道无常，就为破那灵魂，记住，就为破那灵魂。因为我们在这个凡夫安置的那个灵魂呢，是什么？他说那灵魂就不变。那灵魂要会变，他就不管他了。哎，灵魂也是会变的话，那就是说，你说人你说你这生你杀动物，下一生你转动物，哎，让别人杀你。然后你要说这灵魂会变，他就说那反正下一生也不是我了，他变了，变成猪的灵魂了，我管他，哎，怎么杀怎么杀，那就没这个效果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执着的灵魂是不变的，哎，当然还有一些不变的东西，什么呀？就是比如说。说上帝，说上帝是永远存在的，永远不变的。哎，这个也得破掉，因为你要是不破掉这个呢，他连佛都不信。所以从外小乘是从哪来的？是从凡夫跟外道来的，因为小乘是初步接触佛法嘛，所以来了之后先告诉他什么呀？全都会变，没有不变的东西，灵魂不变，没有上帝不变，没有。把一切不变的东西都破掉，还有一个不变的啊，那个我想啊，还有一个不变的，我想啊，这个小乘没破，就是因为他不讲法，哎，不讲法，还没破法的那个不变的。好，无常，这是诸行无常，你看这实际上这不是佛法，这佛没办法，他接受不了，就是先给他讲，你看一切都是无常啊，没有不变的，先把灵魂破掉，哎。先把这个外道执着的那些，印度是执着什么呀？叫大梵天造世界，哎，大自在天叫什么？因为他那个印度的神呐， 说这几千万，然后这个派别也是几百几千个，他信的神不一样。最后那个谁给他统一的时候啊，就找了信的人最多的三个神，给弄了三个主神，他也没统一，就说三大主神，所以他信的很多，所以他那个造世界的那个神呢、啊、不一样，先把那破了，说没那个造世界那造物主，先把这个说一切都是无常，这算一个进步。苦，这个诸行无常，有人说三法印没苦啊，小乘有时候说三法印，有时候说四法印，叫有漏皆苦，有烦恼就是苦。有漏皆苦，这个一般人好像不好理解，实际上是意思告诉你什么呀，所有都是苦，这是他讲的。就是我现在享福，我现在不吃喝不愁，我想怎么玩怎么玩，那个也是苦。要这个说那个怎么是苦呢，你记住什么叫苦啊，有欲望就叫苦，有欲望就是痛苦。你比如说我们最基本欲望是什么呀，我们要吃，你这就是苦，早晨起来了这就得本来时间就紧张，还得怎么还得想办法吃点什么，不吃吧受不了，到中午坚持不到中午，这都是苦。有欲望就是苦，得喝，得呼吸空气，得什么，有欲望就是苦，记住。所以我们世间呢都是苦，我们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在满足我们的欲望，都是在填坑，先有坑你才会有那个。所以我们的快乐是一个错误的定义，我们的快乐不应该叫做快乐，应该叫做什么呀，痛苦的减轻跟缓解。你早晨说啊不行赶紧吃一点，吃一点没几个小时中午又饿了啊赶紧吃，晚上又饿了，这就是缓解你的欲望，缓填你的坑，缓解你的痛苦，我们误以为是快乐。记住佛经常那个举那例子说什么呀，我们的快乐就好像什么呀，这挨了一刀，现在伤快好了，接了一个疤，说这痂呢有点痒，一挠还挺舒服的啊。我们的痛苦是这个，先有坑，然后呢你坑这不太疼了啊，现在变痒了，挠一挠还可以解点痒，是这样的，佛说的。所以这个苦啊是指有漏皆苦，是指你一切都是苦，有欲望就是苦，你的快乐实际上是暂时缓解苦，你并不能根本解决这个苦。你看古今中外到现在谁解决吃饭问题，什么这个喝呼吸空气污染，什么战争矛盾，什么一个矛盾也没解决，老一套解决不了。为什么你不从梦中醒来，这些永远解决不了。说为什么我会有欲望呢，前前生中做梦养成的习气。印度有一个老头，你到网上一搜就出来了，70多年不吃还不喝，水都不喝，70多年了，好像是9岁开始。说那他怎么能不吃不喝呢，身体还挺好。他怎么着，你记住我们说了一切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呀，习气。习气，他前生就修，他就修成那个状态了。他身体就他就那样的种子多，什么种子多呀，人不必吃不必喝，就这样的种子生出来，他就对这些，就一开始呢可能是其小是吧，不清楚，等着他那个前生的记忆活跃起来了，就开始不吃不喝。也就是说人不是说必须吃必须喝什么，全是人自己养成的习气，就跟抽烟一样，人生下来必须抽烟吗，谁也说不是，但是呢很多人都就成了这个状态，是吧，不抽烟就不行，不抽烟就不行。那个一个法师说，一个老太太念佛往生，到最后就不往生，就不闭眼，在那儿，这法师很有经验，他一看这个人，他就知道这人，还能活几天，什么时候能往生？这远远超出这法师的意外。这法师说怎么？然后就问那个孩子们，说还有那个孩子没回来吗？说都回来了。说他还有什么事放心不下？说没什么事啊，老太太。问，最后 最后法师想想想，说他是不是喜欢抽烟喝酒啊？说喝酒不喝，说就抽烟。法师说赶紧拿支烟来，一支烟放在他嘴唇一放，一下下去半截，然后就闭眼了。这习气，这不抽这烟，他就那煎熬啊，难受啊，就咽不下这口气去。所以啊，没有这个梦中没有真实的东西，没有，就是你前生养成的习气。哎，前生养成的什么习气？贪的习气。结果呢，就养成了一个欲望的，这个叫欲望的习气。结果这一生一生下来就找奶喝，是不是啊？习气使然。哎，所以说呢，有欲望就是苦，记住，这是第二个。空，无我。这个诸性无常，然后诸法无我。哎，这个空无我就是空的我，这个我是指的人我，就是没有灵魂，没有我。哎，所以这个小乘啊，这个理论是方便说法不究竟，所以修小乘也是很不容易的。既承认梦中是真实的，这世间是真实的，又要硬说无我，也是很困难的。所以跟你说，修小乘啊，既费劲儿，还不讨好。你还没真正解脱，你没从梦中醒来，所以这个小乘你智慧低啊，没办法，佛是没办法才给他讲案例，这个小乘让他去修去。哎，这个不好修。哎，身体是真的，但是身体里没有我，空无我，空无我怎么着？说他怎么会相信无我呢？头一个就是说你看不到我，找不到我。哎，你像到那个时候啊，说那个中阴身，他们小乘一般都修定，修得很好，他的中阴身什么，他一般能看到。他知道中阴身，哎，那就是七天的一个，就是微细物质身，哎，几天一变化过渡身，那不是我，哎，一个是看不到，第二个就是什么呀？佛说，他因为他找佛是为了解决烦恼问题嘛，佛告诉他说，你要想解决烦恼问题，我告诉你，你认为有一个你，有一个灵魂，这是错误的，没有这个东西，你不要为他执着。他把这个我执一放下呀，真的烦恼减轻。真的烦恼减轻，没有我，哎，你说那没有我，那个人骂我是什么呀？佛说这就是你前生造业的一个业报显现，哎，你原来骂过他，现在回生回来了，你就听听就完了，哎，说他骂的他老骂就是你前生老骂他，回生多，哎，很简单，你看佛给他们讲的那个比方啊很好，回生，说他骂的太难听，那就是你前生骂他太难听呗。哎，回生你有什么埋怨的？回生回来了就完了，是不是？业报完了就完了。哎，所以啊，就讲就没有我，那都是那个就是你前生把那个当真有我造的业，哎，现在就是回生回来了，别当回事，哎，没有我，不要这个揽到自己身上。哎，他不知道我减轻我值，真的烦恼减轻，真的最后八声吹不动，真的很舒服。真的很超然，哎，所以呢，小乘是讲这个境界，真谛离欲寂灭，真谛，谛就是真理真实，哎，真谛就是真理，给他们讲的什么真理呢？核心，前边这个三法印，核心就是离欲寂灭，就是你离开欲望，哎，欲望是一切苦的根源，哎，不要有这个，就是我要名，我要利，我要这个什么这个，你欲望这就是找苦吃，哎，离欲寂灭。那像这个小乘怎么修啊？就是一个人十八件东西是吧？几件衣服，哎，一个钵，什么，反正就是那最少的生活用具。然后连住房也没有。印度那个你随便晚上随便是吧？那个树下，山间什么哪儿坐一下就行了。哎，他又会打坐，所以他一离欲就是。人间的这些他都不追求，就是很安详，很心情很平静，哎，就是很舒服。离欲寂灭，寂灭就是欲寂灭，把欲灭掉。他这是叫你证到阿罗汉，这叫叫有余一涅槃，就是有一个剩下的一是身体，有一个剩下的身体，就是我已经八风吹不动了，我已经没烦恼了，但是还有一个余一，还剩下了一个身体，有余一涅槃。哎，什么叫涅槃？灭苦叫涅槃。小乘这涅槃是方便说，为什么呀？它实际上只灭掉了粗的苦，就是它 贪呐、嗔呐、痴啊，我不发火了，这个粗的苦灭掉了，但是细的苦没灭。什么是细的苦？分别之苦。哎，早晨起来你得起床，你得穿衣，你得刷牙洗脸，你得起食，你得还得这个度众生，这些大乘说这个也是苦，分别的苦我都不要，我要断掉分别怎么办啊？从梦中醒来不用分别了。从梦中醒来，圣者都是什么呀？限量之，什么东西了解什么都是一看就明白的，哎，那叫圣限量之，所以呢就灭掉分别的苦了。所以小乘离欲寂灭啊，只是把那个粗的欲、痛苦的欲、贪嗔痴的大欲灭掉了。哎，小欲还得，你还得这个持戒，还得修行，哎，这个、还没有。到什么时候就这个也灭掉了呢？就是最后他觉得他要，他生死自如啊，他想什么时候涅槃什么时候涅槃。像那个佛告弟子说，说三个月之后我要入涅槃了，哎，你们有什么问题赶紧问。舍利弗有一帮和尚就说什么呀，说不行，我们不忍心看着佛涅槃，我们先涅槃。哎，他就领着500比丘先涅槃了。涅槃是什么呀？就是升到空中，身上出火，这四大分离，就是把这个身上出火出水四大分离，哎，然后就进入，实际上是进入灭金定，近似于灭金定，比灭金定要深一点。这就叫什么呀？无余一涅槃，连剩下的身体也，哎，消散了。他有这个神通，无余一涅槃，这就是离欲寂灭，把欲望灭掉。但是由于小乘没修法无我，没修如梦观，所以他大量的种子还是什么呀？说这是真实的，世界是真实的，五蕴是真有的。等着他这个修这个小乘的这个定力的种子，哎，用光了，怎么样啊？还得从定中醒来，然后还得佛去给他继续说法，最后他非得发菩提心，非得从梦中醒来，非得成佛，才是唯一的解脱的，唯一的真正的解脱。所以《法华经》就说，没有二三乘，只有一乘，只有成佛才能真正解脱。大会，何者声闻内身正得圣相？为无常苦空无我境界故，真谛离欲寂灭一点完全一样啊。云何自证圣智殊胜相？为明见，明是智慧，用他的智慧见证，就是证见什么呢？苦，一切都是苦，空无常，哎，无我。实际上这个空应该是指的这个无我，哎，无人我。就是你看小乘三法，要是加上苦叫有漏皆苦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最后入涅槃嘛，哎，涅槃寂静，四法印，哎，就是这个境界，离欲寂灭故。好，这是小乘说，小乘两个法，一个是自证到什么呀，人无我，还有一个什么呀，知道法有我，哎，知道有东西。西因介入自共相，外不坏相。西因介入故自相同相故，内外不灭相故。于蕴皆处，若自若共，外不坏相。内外不灭。这个第一个呀，我们说一下这三个版本的特点啊。这三个版本是第一个版本，这个宋本呢，它是这个最早离这个，就是我们说这个古代都是抄经啊。这个经啊，越抄它这个越变样，哎，第一个最早，所以它呀离那个就是真本最近，哎，但是呢，它译的最少，它是四卷，它不但是只译了这个楞伽经的第一品，而且它连第一品也没有完全，它去了一个头，掐了一个尾，把中间核心的最重要的那一段它译了一下，所以它是四卷。这个中间这个本呢叫魏本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最长十卷。它为什么长呢？这个后来法师们分析啊，认为他在译楞伽经的时候啊，他不但有了那个四卷本做参考，他还有一个范本，他还有一个注解本，就是解说楞伽经的本。所以他在译的时候啊，他说这个地方解释一下好，他可能是把那个注解本的一些话给译到经里了，所以他译出十卷来一下。 他有好多画那两个本子都没有，所以估计他是看着一个注解本来译的，所以他加的东西多，但是呢质量最差。第二个人译的质量最差，哎，就是他因为他加东西之后啊，他很多就加他自己的理解，哎，他认为这样的话他那个就走样了就，哎，所以第二个本子大家认为是最不可靠的。第三个本子呢是唐本，哎，到唐朝了。这个唐本有什么优势呢？他把前两个汉文本都放在那儿。当时最前边还有一个译本，那个译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，反正到唐朝的时候已经没有了。也许是在前两个译的时候还有一个本子可以参考，那个也有一个，应该是四个译本，但是那个丢的早，到唐朝肯定已经看不到了。但是唐朝它有什么优势呢？前边有两个汉本，还有范本，哎，它也是从范本，所以第这个唐朝这个呢，译了七卷，不长不短的，就是比第。他这个七卷主要多在哪儿呢？把那个第一品的头跟第一品的尾，第一品的头啊，那个就是大家知道都是叫序品，哎，没什么内容。后边呢叫偈颂品，就是说佛欲重宣其而说偈曰，就是又用那个颂字重复了一遍，不译也是有道理的。就是什么呢？因为颂字不好理解，哎，这实际上那个真正讲的那个详细的好理解，所以他就。第一个就译四卷是译了一个核心的东西，第一品核心的东西。这个七卷的唐本是把序跟偈颂品都译出来了，这是他。然后那个中间的本子呢，可能加了很多注释本的东西。这个唐本呢，由于有两个本子的参考，再加上呢他的语言也跟我们现在相近，所以他的语言呢我们看起来比较这个好理解，哎，这是三个本子的好坏处。所以这个里头如果出现这个错字啊什么个别的，你不要太那个，就是说太计较。就好像这是在这个鸠摩罗什译本出来之前啊，这个译的质量啊都不是太好，哎，鸠摩罗什是一个突然提高了一大块，到玄奘是达到了最好，哎，最准确。我们先看这个最后一个吧，反正这个我们三个，我们现在有优势啊，三个来对照这个意思。于印阶处若自若共外不坏相，就是小乘境界呀，它只证到了人无我。印阶处不管是自相共相，他认为是在他身外的不坏相，就是客观存在的。这就是我们说小乘法概括两句话，叫法有人无。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是在五蕴身也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是在五蕴身里头没有人我，没有灵魂，哎，这是小乘法。所以这儿就是告诉你说，在小乘啊，因皆入自相同相，同相就是共相。什么叫共相？自相就是这个东西本身，记住这个东西本身是离言的，只要你嘴一说就是不是，就是共相了。比如说这个桌子，我们说过这个桌子本身是刹那生灭的，你又看不到刹那生灭，哎，你说这个桌子，你好像说的是自相，实际上已经是无数刹那生灭，你给总的起了个名叫桌子，是已经是一个共相了。所以说出来就是共相，但是有时候呢，我们也是把这个说，我说这个桌子就是指它的自相，实际上只能说个名言自相，它的真正的自相我们既看不到，哎，我们也感觉不到，也说不到。共相同相是什么？就是两个以上事物共同拥有的特点，我们总结出来叫共相。哎，就好像说我们这屋子里不管男女老少都叫人，哎，这就是人是我们的共相，然后男女老少是自相，哎，然后每个人又是自己的自相。说因皆入的自相共相啊，内外不灭故，就是内是指的一般内外是指身体啊，身体内我们五蕴身不灭，他认为这个五蕴身也是物质组成的，这个物质是不灭的，哎，你五蕴身坏了烂了，它就变成那个泥土，变成空气，变成什么，哎，它这个五蕴十八界就是叫极微，它是不坏的，内外不坏相。这是小乘的法，就是只空人我不空法我，认为蕴皆处都是真实存在的。如实知心得即止， 心即止矣，禅定解脱三昧，道果正受解脱。你看啊，佛讲小乘讲得多清楚，说小乘是什么解脱啊？是禅定解脱。小乘不是真正的解脱，真正的解脱靠什么呀？靠智慧解脱才是真解脱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靠智慧才能获得真解脱。小乘现在佛告诉你了，是禅定解脱。禅定解脱不是，是方便说，不是真正解脱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你入禅定你终究要出定的，是吧？你定的种子你是有限的，哎，你修了多少种子。所以呢，禅定解脱三昧就是定，哎，三昧道果他是得的定果，不是智慧果。他这个定果怎么得到的呢？如实知。如实知什么呢？如实知没有人我，他就这么一个如实知，别的都不是如实，别的都是执着假象，执着这个五蕴有，那都是梦凡夫的邪见。哎，如实知人无我，哎，没有我，我去掉远离欲望，去掉贪嗔痴，心得寂止，哎，八风吹不动，心不动了，心寂止矣，哎，心不动了，禅定解脱。为什么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就是小乘圣者呀？比那个外道入定，他能入灭尽定，外道入不了灭尽定。外道最高入到什么呀？无想定，哎，那个最高的天非想非想，不是无想定，是非想非非想，不是想，也不是没有想，还有剩一点点想，哎，那个最高的外道就是无想定，在四禅天，哎，五百大劫无想。他无想定是什么呢？是灭到前六识，就是不升起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识，不见色声香味触法，就是也没有五蕴的直觉，也没有五种直觉，也没有思想的乱想，哎，前六识不起，等于我们无梦睡眠状态，哎，就是脑电波是直线的，脑子什么都没想，这是外道只能入到无想定。小乘的圣人可以入到什么呀？灭尽定，连潜意识对我的执着都可以灭掉，能灭到前七识。外道只能灭到前六识，小乘能灭掉前七识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小乘如实知没有人我，他能放下五执我执，所以他能灭掉潜意识对我的执着，能灭掉第七识。第七识主要内容就是执着有我，我们说了，就是你睡的无梦睡眠，那第七识还在那值班了，哎，如果有这个，比如说有这个，有什么针扎你一下，你第六意识还没醒，你的身体立刻就躲开了，哎，那为什么？就是那第七识在那保护你，在那趋利避害，哎，本能反应就是第七识的事儿。小乘呢，他如实知无人我，所以心得寂止，那是比外道要这个清净的多，哎，心寂止矣，禅定解脱。所以小乘的禅定比外道要厉害，神通比外道大。禅定解脱三昧道果，得一个定果，正受解脱。什么叫正受？我们上节课讲了，你看这个定义啊，记住什么叫正受。三摩波底，哎，一叫正受，就是也叫正定。什么叫三摩波底呢？就是真正的禅定，就是初禅到四禅，然后四定，这就是四禅八定，这叫三摩波底。就是你记住这个底字，就是到了定了，到底了，哎，这是正定正受。因为那个定里头是有感受的，哎，你那个一般的那个你没到这个初禅的，还在九住心，哎，或者九心住，还在这个阶段的，那都不叫正受，哎，正受是区别这个。但是就这九住心呐，已经很不得了了。现在我跟你说，没几个人过了这九住心的都，哎，那个已经就那个心已经非常什么那个就是境界啊，已经都深得很了。那个好处，身体身心的变化都经过很多层的变化，很深的变化，哎，现在人九住心一般都这个都过不了，哎，所以没有很少有人得正受的。现在末法人们这个修行根性不行，所以这儿说这个正受解脱呀，指的就是 正受解脱就是定解脱，真正得到四禅八定了，哎，定解脱。三昧道果就是定道果，他得的果是定果，不是智慧果。记住啊，佛给说得很清楚，见如是法故，见什么如是法呀？没有人我，得心三昧，心真的定下来了，他连潜意识我都不执着，所以他的心非常的清净。得心三昧已得禅定解脱，三昧道果。三摩拔提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三摩波底，哎，三摩波底是最通用的译法，不退解脱故，哎，你进入这个正定了，你就不会再回来，但是你这个定没了，他就又回来了，哎，又回到梦中了，就，实际上他入这个定的时候啊，所谓的涅槃还是在定中的，一般的人看不到他。哎，外道看不到，但是佛菩萨能看到他，哎，知道他在哪儿，在哪儿啊？说在五净居天，哎，反正他自己喜欢在哪儿清净处，你谁也打扰不到他的地方，他在那儿入定，哎，因为他也没有那个就是我执了，哎，所以他可以八万大劫入一个深定，如是了之故，心住一境，心住什么境啊？他就是人我，哎，住一境已。获得获禅解脱三昧道果而得出离，定果可以出离什么呀？也算他出离轮回了，实际上没出离，他因为是天道，净居天是天道嘛。但是呢，佛方便说法说你出离轮回了，说你那个已经涅槃了，你得这样给他说，你不这样说他。他说你也教的我不是涅槃，印度都讲涅槃嘛，人家印度好多那个都现在还有好多那个觉者，就是佛陀哎涅槃都告诉你得涅槃了，佛出家之后好多师父都告诉他说我教的你这就正涅槃了，出离轮回了，已经解决问题了，哎，但是佛知道没解决问题，所以佛还继续修，最后才成佛。注意下边的话了啊，不离习气，小乘啊，他断了现行了，在那入定，没有现行了，没有六道轮回现行了，实际上怎么样？不离习气，他那大量的梦中的这个染污种子都还在，哎，不离习气，还不离什么呀？不思议变异死，他还有变异死。什么叫变异死？变异死啊，相对于叫分段生死，哎，这是变异生死、分段生死两个名词。什么叫分段生死？我们好理解，我们现在就是分段生死。为什么呀？我们转人是有年限的，你活100岁，这算一段，然后这个100年的梦做完了，下一段做什么呀？比如说你做神仙，哎，又比如500年啊，10000年，好，又一段，做神仙的梦完了，下一个众业先报，剩下的业什么？啊，比如说下地狱，哎，又一段梦，地狱梦，哎，分段生死，我们好理解。什么叫变异生死？就是不是在六道轮回，有段的分一段一段的来分段做梦，是什么呢？是变化，就是还有变化，变化身。我说一个大家熟悉的，佛菩萨入我们梦的变化身就叫变异生死，因为他已经没有轮回了。没有轮回了，这个就是不入六道了。他化身呢，他可以随意变化，那是他的神通变化。他想活多大活多大，他想变什么样变什么样，他想变什么变什么，哎，这就叫变异生死，哎，就是完全随心变化，随他的意，哎，也叫意生身，意识生出来的身体，他呢。就是小乘的没离变异生死，就是他还在梦中，还在生死轮回中，这个跟佛菩萨那个不一样。我说了两个大家好理解的，分段生死，哎，佛菩萨变异身变化身生死，这都叫那个变化身叫变异生死，那个分段生死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六道轮回。小乘的这个没离变异生死就是指的什么呀？就是你入了那个定了哈，实际上还是分段八万大劫是吧？虽然你没有身，你在定中嘛，没有知觉，哎，前七时不起，但是呢，你还在生死，多少啊？八万大劫，哎，它是一种变化的生死，跟分段生死不一样。 不是六道轮回的生死，哎，但是你还没脱离生死。实际上这个就是一到十地的菩萨也是变异生死。这个变异生死就是刚才说的，他的心还在变化，然后他呢用化身入众生的梦，变神仙人地狱哪儿都去，哎，去在生死当中度众生，这叫变异生死，就是他起生作意变化出来的生死，哎，这也叫变异生死。所以变异生死你就记住，除了我们的生段生死还没脱离生死的都叫变异生死。所以这个小乘啊就没离变异生死，为什么？八万大劫他又出来了，出来之后还是在梦里头，佛还得给他说法，还得让他回小向大，还得修行，还得发菩提心，还得成佛才能解脱，所以他没离变异生死，就是实际上没脱生死。方便说，哎，就是你没看不到六道轮回了，说你已经脱离生死了，说得清楚吧？习气没断，哎，现行断了，就是六道轮回的现行没有了，变异是分段生死看不见了，变异生死还有。得自觉圣乐住声闻，是名得自觉圣差别相声闻，这就是自己觉悟到圣者正界境界的声闻。哎，乐住就是他在那个涅槃当中啊，那个灭金定当中啊，那当然很舒服了，什么感觉都没有，当然不会有不舒服了。哎，就好像我们现在有人打坐也是，那个在群里头有个说，哎，有一天打坐什么都没有了，他明白之后还很害怕，有什么害怕的？很舒服啊！你一睁眼，不知道多长时间，一看好几个小时过去了，哎，那实际上是很舒服的。这个很多人贪恋这个禅定境界，哎，像那个迦摄就有点，大迦摄佛大弟子，没事他就找一地方就打坐去了，享受法乐禅悦，哎，未得。不可思议熏习变异死故，这个人意的老是有点问题啊。内身正得圣乐行法住声闻地故，大会是名声闻。内身正得人，咱们看那个，你看第一个意的多好，第一个他习气没断，广断现行了，第二个分段生死不见了，变异生死还有，哎，实际上他从定中出来了还是分段生死。住自证圣智境界乐，未离习气，你看说的多好是吧？现行没有六道轮回了，但是习气还有，即不思议变异死，没离两个，哎，离了分段生死，没离变异生死，是名声闻成自证圣智境界。好，大会得自觉圣差别乐住菩萨摩诃萨，现在是大修大乘的了啊，发愿成佛的。非灭门乐正受乐，故连众生及本愿不作证。这个非灭门乐，菩萨跟小乘就不一样了，他享受的那个圣者的这个乐的境界，我们说初地菩萨，初地叫什么呀？叫极欢喜地。为什么极欢喜啊？他在那坐着坐着，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，突然照见五蕴皆空，没梦了，一看老鼻子的这个生死苦难，佛早就告诉我是这是梦，可以醒。终于这天一看，真的五蕴空了，真的没梦了，彻底解脱了。你说乐不乐呀？极欢喜啊！原来佛说三界唯有心，一看真的三界只有心呐！啊，原来那六道轮回、什么地震灾难，那根本没那回事啊！高兴得不得了。所以初地啊，叫极欢喜地，乐得不得了。这是真乐。它不是什么呢？灭门乐，灭是指的寂灭，就是入定，灭尽定嘛。不是用菩萨呀，不入那个定中，不入灭尽定。灭尽定你什么都干不了，哎，跟那个枯木朽石一样，没感觉。哎，那是一种乐，那乐不叫真乐。那初地菩萨一照见五蕴皆空啊，那个有一人说，哎，照见五蕴很害怕呀，你傻小子。五蕴那个梦没有了，一看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你都看着，那多有意思啊！谁怎么想的，谁正在干什么，你全知道。他明天会碰到什么事儿，你全知道。 那你忙活着去度众生吧，是吧？忙活着去帮他们这个，帮他们这个就度众生去了，那才叫大乐了。所以菩萨呀，非灭门乐，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想了，哎，非正受乐。菩萨的乐不是定果，是慧果、智慧果。什么智慧？般若大智慧，一升起，照见五蕴皆空，然后。在这个初地菩萨就可以在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度众生，那就是看着先度好朋友是吧？哎，因为那个父母啊、好朋友啊，这个这都是最那个跟你缘分最深的是吧？你一看老爹老妈还在那儿着急上火了，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？所以这个大悲心呐、啊、是智慧升起的，就是你一看你解脱了，你没留到轮回了，一看。好朋友还在那着急上火了，你不赶紧叫醒他啊，是吧？赶紧叫醒他，让他也这个享受到大乐。大会菩萨摩诃萨入诸声闻内证圣行三昧法乐。注意啊，菩萨呀，他能够进入声闻的那个灭尽定，就是他那三昧乐法，菩萨没有问题。菩萨是超越小乘的，小乘只空个人我，法不空。这个大乘菩萨是人法皆空，整个五蕴皆空的，哎，他是照见五蕴皆空的，所以大乘菩萨的那个定，那小乘又不能比，小乘比外道说我能空个我执，大乘连法执都空了，所以大乘的智慧非常厉害，所以小乘的这个内证圣行三昧乐法，菩萨摩诃萨进入他这个没有问题，而不取寂灭空门乐，但是呢，菩萨不入涅槃。哎，为什么说菩萨的涅槃叫什么呀？叫无住涅槃，就是我不住到涅槃里，无住，我就是涅槃。因为涅槃是灭苦，我已经从梦中醒来了，我当然没有苦了，我就是涅槃境界。但是呢，我不住在涅槃里，无住涅槃，我干什么呀？我立刻化身入梦，忙活就度正生，哎，不在那儿就是入定，哎，不入涅槃，所以叫无住涅槃，没有住的地方的涅槃，不住在一个地方。那住在哪儿啊？所有三千大千世界去度众生去，哎，不取寂灭，哎，不取那个灭尽定，不入定乐，不取三摩跋提乐，哎，不去入定，像那个大迦摄就是小乘习气，这个就是度众生，你天天老享受法乐，你就度不了众生嘛。大乘菩萨是什么呀？整天忙着度众生，哎，他度众生的时候注意，他是什么呀？他是没有烦恼的，哎，他是涅槃境界，他没有苦，因为他是已经照见五蕴皆空了，哎，他是化身入梦度众生，以怜悯众生故，其本愿力性，哎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，你从梦中一醒，极欢喜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你一看，好，老爸正在干什么？正在病啊，老妈正在着急啊，正在哭，正在闹，那你怎么办啊？你肯定怜悯众生，肯定立刻化身入梦去这个，就跟那个佛舍身饲虎，舍身饲虎，国王跟王后去了，在那扶着那个骨头架子，老虎吃的就剩骨头架子了，扶着那骨头架子就哭，他一下就升到那个第二层天，刀里天，叫三十三天，他升到那立刻回头一看，父母正在那哭，立刻就在空中显现了他的形象。跟父母说你们不要哭，说我已经升到那个道里天了，在三十三天享受快乐，哎，就立刻就这个去安慰父母，其本愿力故，就是我们从发菩提心，就是本愿力是什么呀？就是我要度众生，我要这个不但度自己，我也要度这个所有众生，我要成佛，哎，我要从梦中醒来。由于度众生的这个本愿力，所以呢，到时候自然的你就会去度众生，是故虽知不取为究竟。所以呢，菩萨虽然知道小乘的那个境界，但是呢，我不取他的境界。知道他在那儿也挺舒服，但是呢，我用不着他那个舒服，对菩萨来说就难受了啊！我不去度众生，我自个儿在这儿入灭尽定八万大劫干什么呀？哎，所以虽然知道他，但是不取为究竟，这才是真正的。这个涅槃，真正的，所以小乘的涅槃啊，假涅槃，什么呀？是定涅槃，定境界，定果，那不是真涅槃。真正的涅槃是什么呀？是智慧果，哎，要证到初地，从梦中醒来。 菩萨摩虽菩萨摩诃萨虽亦得此圣智境界，就是得了那个小乘，因为佛刚讲过小乘的圣智念，虽也证到了人无我，肯定证到人无我了，以怜悯众生故，本愿所持故，不证寂灭门及三昧乐，哎，不去入定，我他也不用入定。说小乘啊，他也想度众生，他也想不入定，但是呢他做不到。为什么？他要是不入定，他就得再轮回，他要是轮回，因为他没从梦醒，他这个境界是假的，他就会退，他看到这个看到这个什么了又起贪了，看到那个什么了又破了戒了，哎，因为他你要从梦中醒来没梦了，他自然不会这个再退，是吧？不会再这个破戒。这个小乘你在梦里头，他要是不入定啊，他保不住果，哎，所以呢小乘他也想度众生，但是他没这个本事，他必须入涅槃。所以有很多人小乘啊，有的人退了好几次，最后想一个什么办法啊，就是在证了阿罗汉果的时候，他请另外的人把他给杀掉，哎，后来佛把这个事情制止了，就是他老退，老退，他着急，证了果之后他就雇一个人，他证果之后告诉那个人，那个人就在他不知道的时候从后边把他给杀掉。这都是这个错误的做法，错误的理解，证明什么呀？小乘不是不想度众生，他没这个本事。说大乘菩萨为什么可以不入定就住了，他从梦中醒来了，他看着众生的心，化身如梦度众生，他怎么会再退呢？怎么会再生起烦恼呢？哎，大乘这就是有这个本事。好，我们休息半小时。